报税季度遇上 IRS 大裁员，退税点办呢？川普废除 IRS 税收的空缺点补呢？1913年制造的难题，川普和马斯克来救场。北非特缴税1010亿，提醒川普话唔好乱咁用钱。北非特发出致股东信，有四大关注。希望之声 TV 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嚟全球热点经济话题、中共政治同经济政策、国际地缘政治嘅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主要经济体嘅市场变化同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嘅财经热点。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3号礼拜日。等一阵在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介绍一款效果几好的食疗保健品。今日我哋先唔追黄金同健康保费嘅劇啦，我哋离开新嘅劇。周末啦，好多美国人都要开始准备报税。根据最近嘅报道，川普政府通过政府效率部到推动联邦裁员。从2025年的2月20号起，国税局 IRS 裁减了大约6000至7000名的员工，主要是试用期的员工，占其总员工人数的 6-7%。 这些裁员发生在报税季度的中期，一下子就触动了舆论的神经。从 CNN 到霍士新闻都在这里报道说，退税可能拖到天荒地老，有钱人逃税更加猖狂，普通的人就好心急。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总结一下美国这些大媒体的观点，大致有三个方面。美国国税局负责处理超过1亿4000万份的税表，裁员可能导致人力不足。专家仲警告话，这个可能会拖延退税发放。的确，这个对于依赖退税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讲，这个是一个坏消息。就是退税的钱都未拿回来，屋企等住要交的账单已经有好几张了。第二个方面是国税局的客服多年来已经是不堪重负，裁员可能进一步美国民众打电话咨询要等待的时间，或者是减少面对面的服务。第三个方面是执法力度减弱，被裁的员工当中有很多是来自执法部门的，原本负责追查高收入的逃税者，裁员可能削减对有钱人和企业的审计，导致税收缺口扩大。的确，国税局咁就是美国政府的收银机啊。2024年收集了大约 5.1 万亿美元，占联邦收入的绝大部分。咁可能大家睇到上面嘅呢个影响就困惑啦。国税局裁员呢、这个究竟系想少收税呢，抑或系少服务呢？唔单止咁样，川普政府甚至提出废除国税局，转移靠关税，即系外部收入局嚟替代，但系呢个需要国会嘅批准。喺川普总统就职之前，1月14号佢喺 Truth Social 上面写到，长期以来我们依赖内部税务局，即是 IRS, 向我们伟大的人民征税，是时候改变了。我今日宣布将创建外部收入局来收取关税和所有来自外国的收入。2025年1月20号将是外部税务局的诞生之日。当然，川普总统自己没有提到要废除 IRS。不过霍士商业频道报道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表态。2月20号他在采访里面说，川普宣布了外部收税局，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废除国税局，让外来者支付费用。大家是不是听到这里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呢？地球上面哪里有国家是不收个人所得税的呢？有哪个地方是没有国税局的呢？就算是有，亦都是屈指可数。那川普政府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大胆的创意呢？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咗一跳。相信大多数嘅美国人同海外嘅观众应该同我哋一样，可能都唔知道啊。喺美国历史上嘅大部分时间里面，仲真系冇联邦所得税，冇个人所得税嘅，并且唔单止系冇 IRS 部门，亦都系冇美联储。至少喺1913年之前系冇呢两个部门嘅。唔通川普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口号系将时光机开返去1913年年代？我哋嚟讲一啲税收嘅历史背景。话说个人所得税喺美国建国初期并唔存在。当时嘅联邦政府主要系靠关税同埋消费税，比如酒类嘅税嚟维持运作。美国嘅建国之父对税收嘅态度，主要系基于佢哋对政府嘅权力同个人自由嘅理解。比如托马斯·杰斐逊，佢主张尽量减少税收，认为过多嘅税收系对个人自由嘅侵犯。佢曾经话，强迫一个人为佢唔想要嘅公共事务攞钱出嚟系暴政。佢更加倾向于间接税，而唔系直接对个人收入征税。尽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支持强有力嘅中央政府，并且认为税收系国家运转嘅必要手段，佢喺联邦党人文集里面写到，政府需要稳定嘅收入来源，但佢亦更加倾向于关税同财产税，而唔系直接嘅个人所得税。美国宪法喺1787年最初规定，联邦政府只能够通过各州分摊直接税或者是间接税，比如关税征税。直到1861年，为了资助内战，美国先至第一次引入个人所得税，但这个在当时亦只是临时的措施。1913年第16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合法性，于是诞生了 IRS 和美联储这两个部门。所以在美国建国的249年历史上面，137年即是 55% 的时间里面，都是没有个人所得税和国税局的。所以川普总统的减税和裁员就好像建国之父他们独立的现代翻版。刚才的质疑和影响，其实是因为我们只是看到硬币的一面。那硬币的另一面呢？随着电子申报普及， IRS 亦在这里推动自动化和在线服务，即使裁员，核心的功能可能仍然能够维持。并且带着传统情怀的川普身边还有一位配备了现代装备的马斯克，他可以用 AI 和电子系统令税务简单化，节省人工还提高效率。传统上美国人喜欢低税，所以传统价值少出钱少交税这个目标没变，工具可以是21世纪的。在逻辑上面理解一下，就是川普还是我们的老村长，有了马斯克这个助手，村口的大喇叭广播升级成为全球同步直播。那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和马斯克会不会将国税局删除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话，请你打个一字，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话，就请你打个二字。不过亦有人质疑关税救国，听起来真是好暖心。按照鲁特尼克的讲法，每年对等关税可以赚7000亿美元，就这个数字仲是被外界广泛质疑，认为最多亦不会超过3000亿。但是就算是7000亿，怎样去补50000亿这个缺口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这个不是一道算术题。不过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升级维度，等一阵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刚才我们提到 IRS 和美联储都是1913年出现的，这个奇怪吗？或者是巧合吗？这个和解决难题有关系吗？有关系。政府为什么要收这么多的税呢？ 一是要开支支撑政府运转，第二要还债，还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来积累的巨债。第三，无官不贪，官员要贪污腐败。当然第三点可能会成为过去式。所以现在随着川普和政府效率部争分夺秒地快速缩小政府规模，削减开支，并且债务的规模亦会逐步下降，亦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税收来支撑了。问题是这个和1913年有关系吗？一位叫做迈克尔·斯奈德的作家在2月20号发表文章说，从那时起，我们堆积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山，而这个正是这个系统设计出来的结果。那这个巨大的烂摊子应该怎么解决呢？1913年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答案却是在2025年。中央银行制造了一个无法打破的借贷螺旋，而所得税是支付或者说是支撑这个债务螺旋的必要手段。简单来讲，他的观点就是联邦储备系统被设计出来制造债务，而所得税则是被设计出来偿还这些债务。他说，当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年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的债务是不到30亿美元，现在我们的债务达到了36万亿美元，其中超过18万亿美元是家庭债务。在当前这两个双螺旋系统下，美国人享受更好的时光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债务螺旋推到更高的水平。过去30年，美国人之所以能够享有几乎难以置信的高生活水平，主要原因是堆积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之山。他认为偿还和摆脱债务的同时，要从根本上放弃当前制造债务的这个机制。好消息是，改变正在酝酿当中，出了鲁特尼克暗示的删除 IRS， 马斯克亦暗示联邦储备系统可能很快就会被政府效率部登门拜访。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十八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讲到缴税，我们今天来谈下美国的缴税大户巴菲特股神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巨额税收账单再创新纪录。巴菲特今日在致投资者的年度信函里面说，自从他60年前掌舵伯克希尔以来，该公司已经向美国政府缴交超过1010亿美元的税款，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公司。伯克希尔公司仅在2024年就交付了268亿美元的税金。巴菲特说， 这个破纪录的数字大约相当于美国企业去年缴纳税金总额的 5%， 而且不包括州税和向外国政府缴交的税金。一年的税金268亿是什么概念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巴菲特幽默地解释说，这个就好像伯克希尔公司在整个2024年每20分钟就向美国财政部寄出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不分日夜地支付了366日之后，到了年底公司仍然会欠联邦政府一大笔钱。大家计不计得明这笔账呢？60年支付1010亿，为什么在2024年一年就支付了接近四分之一呢？答案有两个，一个是赚的钱多了，第二个是高税率。Edward Jones 的分析师 Jim Shanahan 说，伯克希尔2024年的税收账单超过了前五年的总和，部分原因是他去年大幅出售了两大持股，即苹果公司和美国银行公司。伯克希尔上个礼拜六公布第四季营运利润大涨 71%， 主要是保险投资收入跃升将近 50%， 以及保险承担业务改善，其全年营运获利增至474亿美元，比较前一年增长了将近 27%。 真是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烦恼，数钱数到手软，交钱又交到脚软。伯克希尔警告说，这种经济行就是政府的收费行为，对于风光的新创企业来讲或者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发生在美国工业的老牌支柱企业身上，就会亮起黄灯，而伯克希尔正走向灰烬。最后，这位伯克希尔公司董事长呼吁山姆大叔要明智地用钱。巴菲特的这个呼吁，相信令到同样是商人的川普和马斯克感同身受，亦似乎是在这里提醒川普不要忘记了你的税收承诺。川普在2017年第一任期里面将企业的税率削减到 21% 之后，誓言要进一步削减企业税。川普希望将企业税率降到 15%， 但是这个税金和巴菲特的提醒并不是今日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在这里围住他转的原因。那是什么呢？今日巴菲特咁受关注，是因为今日是传统上一年一度巴菲特俾大家送大礼嘅日子。就係头先提到嘅呢个致股东信，呢个牵动住投资人嘅心，梳理一下主要有四个看点。首先肯定係堆积如山嘅现金。老爷好自豪咁话，截至2024年年底，伯克希尔嘅现金储备达到3250亿美元。佢话，我哋鍾意瞓喺现金嘅海洋里面，呢、这个令我哋能够喺市场冧嘅时候当救世主。呢、这个潜台词就好似话，我哋而家好淡定，但係大家要小心啊。喺 X 平台就有人开玩笑咁话，巴菲特呢啲现金堆得比我屋企嘅仓库嘅卫生纸仲多，股市要跌啦咩？结果老爷嘅话锋一转，话对美国经济十分乐观，佢好有信心咁话，唔好听嗰啲末日预言家喺度乱咁叫，美国嘅未来仲系金光闪闪嘅。咁问题就嚟啦，话对未来信心十足，却是不用钱，有钱不买，躺平的原因是什么呢？巴菲特抱怨地说，我有很多钱啊，但是橱窗里面的东西都贴住天价的标签。这句话解释了他为什么躺平，是股价太贵了。所以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这两家媒体都在猜，他是不是在为2025年的大动作留子弹呢？ 《华尔街日报》真系挖出佢罕见咁加仓 CVS XM 呢种高收益股，仲问巴菲特知道乜嘢系我哋唔知道嘅呢？尽管每句话老爷都讲得好明白，但又都好似系喺度俾市场画句号。表面是数字游戏，背后是信心和预期的角力。观众朋友，那你认为巴菲特的安静和躺平是大战前的宁静，抑或是他跟不上节奏了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